那去执着它呢是第七识，是这样的情形，而且是染污的第七识。那么这个就是这里我们刚刚才讲了，就是我有情众生执为真正最内在的自我。那这一种最真正最内在的自我的细微的程度啊，超过刚刚讲的那个身见。我们刚刚看到那个乐受啦、无欲啊、乐受啦、身见啦、还有这个刚刚讲那个转世啊，还有这里讲的色身啊，都是这样子。那这个书记讲那个色身啊，色身指的是这个就是五根，就眼耳鼻舌身这五根这样。那么回应到我刚刚讲那个修行的事情啊，比方说这个楞严经有这个五十种蕴魔啊，那个就是五蕴色受想行识的蕴。这个五蕴在修行过程中呢，越来越细微啊，那可能发生那些状况是这样的。那当然其实那些状况呢，五蕴其实还不是真正最细微的令众生生死轮回的根本，那是在这个四蕴里头的这一个第八阿赖耶识。好，那总之正如我刚讲呢，这个认识很重要。那因为第八识不是我们一般可以看得到、摸得到、乃至观察得到的，都不是。那因此我们正如我们刚讲了，那个如果你的了解有偏差，不是恰到好处的话，那你的修行也是一样的，就是你可能拿60分当做100分，就那么就是这样的话，就是你的整个在至少在断除生死轮回这件事情上来讲呢，我们也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出国二国三国呢，一般我们都没有经验了。那么就算你有经验之后呢，你也不一定知道那个是出国，那个是二国，那个是三国。经论上当然有讲有讲它的这个标准，可是那只是字面上的，你真实的内心还有你的行为是达到什么状况才是那个经文的那个情形。这个说实在的，没有经验的你不一定那么精确的判断。那我们在经论还有这故事里面也看得到这种故事，就曾经也有这种情形，就是三国阿罗汉误以为自己已经是四国阿罗汉。那当然正如我们说的，这个差别很细微啊。那这个出国呢是断除了身见还有破除了那个戒禁取，还有破除了疑，这三件事情。那从出国开始呢，这个二国三国呢，就是要把贪嗔痴，要把贪嗔痴呢慢慢的从变成薄，然后到了四国都就是破除了贪嗔痴。那在这个薄跟完全破除，正如我刚刚讲那个最后呢，那个差别很细微，所以还是有这一种可能，有这种情形，三国阿罗汉误以为自己已经是四国阿罗汉。这是一个故事啊，就他的徒弟呢，那是真正有四国阿罗汉，那么就观察说他的师父其实只有三国。那后来他们有一次就是在外面呢，他这个四国阿罗汉的这个徒弟呢，变成一只大老虎，变出一只老虎，突然从树里面跑出来。那这一个三国阿罗汉呢，这一个师父呢，当然就突然看见这个老虎从树里面跑出来啊。那我们可以想想看，就是说一般我们碰到一只老虎突然跑出来，我们的心是什么样的状况。那么这个三国阿罗汉呢，马上就观察到他面对一只老虎的时候他的内心的状况，因此他就明白了自己还没有四国阿罗汉。那实际上到底是那什么情形， 我们无法完全了解，可是你我们可以用一般凡夫众生的情况去揣测一般我们会有什么反应。当然这是一个例子的哦，不只是说突然有个老虎跑出来，你就是平常的这个待人处事或者你碰到事情，你都可以观察一般凡夫众生的心是什么样状况。我们在刚刚讲在无意的境界打转，在这个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打转啊，那么真正得阿罗汉果位的人，他们的内心是没有这些东西的。当然是越来越细微，越来越细微。因为呢，你入禅有禅定的境界的人，也有类似于没有这些东西的，就这个越来越细微，越来越细微。那正如也有的人会误以为禅定的状况就是出国、二国、三国、四国的状况一样，因为我们之前都没有经验。就是我看这些的时候，我心里有想到，正如那个爬楼梯一样啊，我们哪里知道？我们哪里知道说我们爬到了二楼、三楼、四楼？我们哪里知道说这个二楼、三楼、四楼其实不一定是最高那一层楼？你哪里知道呢？如果你爬到了四楼，你看已经你觉得你看到的这个风景已经很漂亮了。如果你没有继续往上爬，你哪里知道你这个二楼、三楼、四楼其实不是最后的究竟？你如果你没有这个经验，然后也没有了解经论，那你怎么知道呢？对不对？比方说我们以前台北只有那个几十层楼，对不对？对不对？我们哪里知道？如果你爬到假设那个是50层楼或者70层楼，我们哪里知道说你70层楼在上面还有，还可以建得更高？比方说现在这个台北101，我相信我们当然这个比较容易了解，我们当然知道101可以再往上盖啊，如果你那个科技啊、材料等等的，这是比喻是这样的。所以这个经论很重要，因为经论会告诉我们有这样的描述，然后有这样的讨论，有这样的经验，但是它是字面上的，你要靠着修行，靠着大家的一种以前的人的指导等等呢，而且要广学，然后比方说我们可以接触到南传、藏传等等等等，那样子的一个综合比较可靠。如果说比方说一般人只是看看这些文字，然后你去跟着他去修，那正如我刚讲的，过去我们在台湾都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形。好，这个只是引申出来的一个感受。那我们再继续看下去，这应该是中间的地方。我们刚刚念完就是这个不相应行啊，刚刚讲那个第三行这个色身就是五根啊，我们看得出来的整个啊，就一个一个来，比方说五蕴也好，这个色身这五根也好，还有等等等等啊，都不是，这些都不是我们真正最细微的贪着的对象，是这样的啊。不相应行当然也是这样情形。那为什么这里要讨论不相应行呢？因为不相应行里面有这个则灭无为跟非则灭无为等等等等哦，还有刚刚讲的时间空间啊等等因为也有人执着，在印度也好乃至佛教里面也有可能有人认为那一些呢是众生最细微的执着的对象，那实际上都不是。这个122页第四行不相应行呢，离色心等啊无别自体，是故亦非真爱造处。或许有这种见解，也有这种修行，然后也有这样的主张，就是把不相应行啊当作是众生执着的最细微的地方。但是实际上当然不是，因为不相应行呢，不相应行不是真正有就是这里讲的离色心等无别自体。不相应行虽然不是一般的心所法，可是呢它是 它还是一个我们比方说这个刚刚讲则灭无为，非则灭无为，那是我们修行，就是比方说我们以刚刚讲有这个观察十圣谛等等呢，破除了这个有为的状况所达到的一种境界，一种状况的，那种状况也是跟心，跟心有密切关系。在其实，在唯识学来讲啊，不相应行呢，算是一种假理、假名安理的。比方说时间、空间，时间、空间，我们不能说它是完全不存在，可是呢，它的这个真正的成立呢，是不能离开色法跟心法。时间、空间，比方说以空间来讲呢，空间其实是我们活动的场地，就有情的这个物质性的这个色蕴呢，它活动的场地，然后它也是可以被我们所认知的，可是它不是单独的，不是单独的可以自己这样存在的。就这里讲的离色心等，那刚刚讲这个则灭无为，非则灭无为啊，它不是离开心之外可以自己单独存在，虽然它不是心说法，是这样的。好，那因为它不是这样的一个独立自己存在啊，所以它不是我们真正爱找的地方的对象，因为实际上它跟我们的关系啊，不相应行跟我们的关系呢很疏远，心所法其实跟我们的关系很密切哦，就这些善的心所法、恶的心所法，那不相应行其实像白法明伦论说呢，它只是这个色法或者心法的那一种那一种等于说一种状况的一种类别，这样子啊，总之这样情形的，跟我们其实相当疏远的，因此我们一般不可能去执着他们，是我们最细微的这个最真最内在的我，我们一般不会这样执着的啊。那我们看第五行，一生有学呀、啊，其我爱时，虽于余蕴。有这个爱或者非爱，或者是贪爱或者不贪爱，而于此事呢，我爱定生，故为此是真爱着处。那这个是最后一项了，就是我们凡夫众生或者是四果阿罗汉以前呢的这个有学的圣人，其我爱时，正如我们刚讲的哈，你只要是四果阿罗汉之前，你都还有我爱，当然这个是越来越细微，但是他这里的讲说你他们的对象啊，他们这个我爱的对象呢，虽然他们在其他的运也有的时候爱，有的时候不爱，有的状况，有的这个是爱，有的状况不爱啊等等，但是共通的细微的深入的去观察，通通的共通的呢，唯有一点，就是这里讲的而于此事我爱定生，就是在阿赖耶识以阿赖耶识为对象而产生的我爱，就那一种我爱啊，一定会有，是这样的。所以整个接下来这个小小的结论呢，故为此是真爱着处，是这样。然后呢，由是彼说阿赖耶名，定为贤耻阿赖耶识。就以上引的那个部派啊等等哈，就是他们用的，还有这个特别是指真一阿含经啊，他们用的阿赖耶这个名称啊，其实必然这个为就是必然，还有一定就是只是相当于唯识学这里所说的阿赖耶识，就这样子，他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 好，那就是到这个段落，就是以上引的这个应该说五个这个经典上的证据，这样子。那五个其中的最后那一个是引这个布牌的等等的、哦、接下来有十个讲这个用这个推理的跟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证理的方式。倒数第三行呢，以引圣教当显证理，为契经说杂染清净诸法种子之所集起，故名为信。我想这个引的经文那个意思应该是到这里了，他呢应该从这里可以做一个标点符号。那我们先把这个意思说一下，就是说这个契经呢也应该是指阿含经啊，或者是大圣的，或者是这样子。那这一个经文呢主要的是在讲心这个字。我们的佛教啊，佛教里面当然心这个字一般我们好像常常用，可是真正的最直接最比我认为比较圆满一点的说明啊跟定义啊，什么叫做心？如果有人问你什么叫做心，我认为这个解释很好，就是杂染跟清净诸法的种子之所集起。那这实际上这个什么叫做心啊，就是一切诸法的种子的汇集。那为这里的翻译有一个起这个字啊，然后因为我们没有看到它原文，如果有这个起就表示就是说当然它可以活动的，但是主要的真正最主要的这个定义啊，是紧紧的扣紧这个诸法的种子的汇集，这个叫做心。这个当然这个汇集呢它可以产生活动，这个定义是很好的，就是杂染清净。那杂染我们当然知道这是有漏，就是说是相顺于有我执的，清净呢就是无漏，就是相顺于破除我执的，也就是没有我的，这样子。那是这个意思的。好，那就是这样的一个定义，在定义什么叫做心。然后这个接下来是我们的解释哈，我们的讨论。若无倒数第二行，若无此事啊，彼此种心不应有故。这是先简单的直接说的。如果没有阿拉耶识啊，如果不建立阿拉耶识，不承认阿拉耶识，那么他那个经文上所说的那个能够支持保有这些种子的那个心，那就不会有，就没有办法成立。那接下来解释啊，为诸周转世在灭定等有间断故。他的理由呢有好几项。第一项是说呢，我们都知道这个七转世啊，在灭尽定还有像得阿罗汉果，或者是或者就是诺这个无分别智的状况，那么七转世都不活动的，所以说有间断。那有间断的话呢，当下他这个能够继续支持这些种子啊的功用就不会有，就如果没有阿拉耶识，那他这个功用就没有掉了，所以必须要有阿拉耶识，是这样的。还有呢，第二个原因呢、啊，理由是说根净作意善等类别依托起故。当然这个根是五根也好，六根也好啊，这个还有净，当然这是指我们面对的这些色声香味触法，那还有我们所升起的种种的这些心说法作意，无片行无别境啊，善啊不善啊，无记啊不定啊等等，反正就是所有的这一些呢， 不管是根啊、净啊、心说法等等呢，各式各式的各类各类，而且他们都不一样，哦，就是有时候他们相应，有时候不相应，但是呢，都有共通的特性，就是这里讲的意脱起故，还有呢，如电光等不兼诸故，哦，不管是根，不管是净，不管是心说法等等等等，林林种种哈，他们都呢，这个脱起这个字啊，数据并没有正式去解释这个字。我想他意思就是说，脱就是像这个大乘起信论说的忽然，这大乘起信论说忽然念起啊，这个脱起就是它可以有任何一下，任何当下有因缘它就升起，那么当下没有因缘它又没有了，就所以这里说呢，如电光等啊，是这样子，它很不确定的，它的升起不升起，它的延续有多长，这个都不决定哦。那么然后呢，就是性质上呢，123页啊，不兼诸故啊，这个我们都知道，比方说我们现在说我们都有眼耳鼻舌身啊，意，我们都有这些根，其实这个根啊，乃至我们的寿命都非常脆弱，只要有一点点这个破坏的因缘现起的话呢，我们的根很快就被破坏掉哦。那个劲也是一样啊，我们以为说这些劲都很稳定，其实这些劲都不稳定的。好，那其他东西也是一样，新说法也是一样的，不兼诸故，然后呢，非可心习，不能持种，非染尽种所激起心。那我们都知道这个他们这些的特性呢，就是不兼诸，而且非可熏习，不能持种。那么他们的这些特性呢，都很脆弱啊，不相续，马上就可能被间断。然后呢，他的那个他也没有自主性，他比较没有自主性，完全依赖因缘。那在我们以前说过的这个人熏还有所熏啊，就可熏啊的条件啊，去判断的话呢，它不具备的话呢，那就不能够作为支持保有这些种子，让种子不会破坏掉，不会自己就破坏掉，自己就消失掉的这一个功能，所以就不能够是这个染净种所激起的心，就刚刚讲的根净啊、根净是等等啊，这些心说法呢，不能作为这一个心。那此是一类啊，恒无间断，如这里是具是不是？如具我等，这里讲义这里漏掉一个字，应该还有。我们那个字应该念聚什么聚我聚圣啊，聚圣等，这个是不同版本，有点不太一样啊。那这个东西我一直搞不清楚到底什么东西，那看样子好像是，我总觉得它好像是一种植物啊。总之，那么这个东西好像一层一层的，我看到这个字，我常常都想起我们的蔬菜。好，不管怎么样，它是一种东西，可能是一种植物吧，哦，那它呢，兼诸可熏，这个东西似乎是可以被熏，然后它还有好像有可以保留那个香味啊等等的。那么就是这一个阿赖耶识呢，我们也知道它的特性，一类，然后而且恒无间断，如聚圣等啊，然后呢，兼诸可熏，这样子，契当彼经所说心意啊，这个其实这个都是我们说过的，就阿赖耶识有这些特性啊，所以呢，就是刚讲相当于那些经论经当所讲的心，这个能够扮演这个心 具有这个新的这个性质的东西。若不许有能此种心啊，非但为经亦为真理。这个就是说，如果我们不承认不建立有像这样的能够持有这些种子的心啊，那不只是违背经的文字，也违背了这个真理，是这样的。那什么，这个什么意思呢？为诸所起，染尽贫乏，无所熏故，不熏尘种，则因所起啊，唐捐其功。这个就是说错误的情形啊，错误的情形就会导致这样的错误情形，就是说那一些所升起的这一些染尽种类的这些法，这里的法呢，一样是指六七转世啊，这个所升起的这些七转世啊，或者染或者尽啊，就无所熏，他就你就是如果没有不建立这样的心，不建立这样的能保有这些种子的心啊，那这些或者染或者尽的七转世啊，他们的活动就不能够熏成种子，就这里讲的无所熏故，就无所熏就是没有他们所熏的对象，还有他们没有他们所熏的这个东西被保留下来，因为没有能够保留他们所熏的那些种子，就那么也就不会去熏成种子，则因所起，就是这样的话呢，他们的现起啊，就会变成没有作用，没有他们的那个功用，是这样的。那么如果这样的话，又导致什么结果呢？染尽起时，既无因种，因同外道，直自然生。这是换另外一个角度啊，就是说，那既然没有这样的能够保有他们的种子的心，那从他们的身体来说啊，七转世或者染或者尽啊，那他们升起来的时候，那就又变成说他们是不是从他们的种子升起，既无因种，既然没有作为他们的因的种子，那就会变成就好像外道执着一切法的升起呢，是自然生，无因无缘啊，是自使它自然这样生的。然后再来说呢，色或者还有这个不相应的呢，不相应心法呢，非心性故，如声光等，理非染尽内法所熏，岂能持种？色法跟这个不相应心法，他们的特性呢、啊，都不是心的特性。它的本性都不是心这种性质，就如同声音跟光这一类的东西啊，当然声跟光呢，这个是色法，如同声音跟光这些东西一样啊，他们都不是理非染尽那样，就从道理上来讲啊，他们都不是这个染尽内法所熏，岂能持种？那当然声音啊光啊，这个是你生命体果报体之外的，那我们这个七转世的活动是在我们这个果报体里头这样子运作的，所以当然我们所熏的呢，不可能是在外面的这一种设法，像我们所熏的呢，不是这一些外在的这一些声音啊光等等，既然他们不是我们所熏的，他们也不是能够保有这些种子的啊，他们没有这个功能，岂能持种？又离彼是无实自性，宁可执为内种一子。我们都知道，我们这个七转世所熏的种子啊，不离开我们这个生命体。那从这样说，我们说它是内。 那这个设法不相应心法呢，都不是在我们这个国报体当中，相对来说它是在我们国报体之外，然后他们又离我们这个事啊是没有真正自己的自信自体的，所以怎么可以作为，怎么可以执着他们来作为内在的这个种子的依止。接下来说呢，倒数第四行转世，还有呢转世还有跟他们相跟转世相应的那一些新说法，正如如是间断，正如七转世一样，都也有间断的时候。然后呢，还有意脱起故，不自在故，非心性故，不能持种，亦不受训。其实这个我们这个新说法的情形，其实我们讨论过很多了，善的心所也好，不善心所无记的都好，总之都是会间断的，也是一样，有因缘它就升起，没有因缘它就灭掉，然后它不自在。新说法的最大特性呢，就是不自在，就是它完全要依赖事还有境，有根有境，然后产生事，然后这三者合才能有这个新说法，所以是不自在。然后它也不是，它的体性不是心，不是心的这个体性，心的体性是可以自在的，虽然它要活动也要因缘，可是它就它有种子来讲呢，它是自在的。好，因此他们这个新说法呢，不能持种，亦不受熏。这个大家要复习一下这个能熏所熏那个地方。所以这里一个小结论就是说呢，故此种心理应别有。所以以上就是说，刚讲从这个正理来说啊，设法也好，不相应也好，转世啊相应的新说法，等等等等，都不能够作为能够保有这些种子的动的这个心。所以而且也不受训这样子，所以倒过来讲，都必须要有阿赖耶识，因为只有阿赖耶识才能扮演这个角色，跟具有这个性质跟功能。好，那大致上这一些理由呢，都有一大部分我们都大概都已经知道的。好，那我们剩下的就下一次，我们尽量把这个第三卷剩下的可以稍微快一点。好，我们今天时间差不多。